然后门徒就说你为什么用这比喻呢？用这个大家都懂的道理，你在浪费你的口舌嘛。下面耶稣讲的就更奇怪了，各位，你做老师，你做父母，我们在主日学教小朋友，我们用比喻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用比喻？我们讲遇到故事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用比喻？做老师的为什么要用比喻？为什么要讲一个故事？简单的说，应该就是为了叫人明白，对不对？耶稣说，我讲比喻，为了叫他们不明白。讲比喻，叫你们懂，叫你们知道。耶稣说，我讲比喻，我讲天国的奥秘，用比喻是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哎，有哪一个老师上课的目的是叫小朋友听不懂啊？有哪一个牧师讲道的目的是叫会友听不懂？虽然是有的时候产生这种效果了，但是我们原来动机不是叫你听不懂的。在神学院里，很多老师我看目的就是叫人家不懂，表示很有学问，那个不应，那个是很残忍而且很自大的，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子。但是耶稣的确这样讲，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哇，各位，我这都是你们很熟悉的经文，但你再看一看，你发现是不是你完全不熟悉？什么时候上帝希望上帝的道理别人都要知道，那我们传什么福音？我们先看什么叫做奥秘啊？天国当然就是神的国哈，天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跟这个堕落要过去的世界刚好是不一样的。事实上，神所掌管的地方，天国理论上应该是整个宇宙都是天国，因为都被他掌管。但是在魔鬼和天使和人的堕落以后，这个世界呢，当然堕落的世界神也在掌管，但是在悖逆中被神掌管。那么将来这个悖逆中被神掌管的部分呢，就通通要丢在地狱的火里面被烧，其他的部分就是天国。这个天国呢，在旧约的时候，先是以亚伯拉罕的后裔摩西在西乃山底下跟以色列立约，跟上帝立约，到士师和大卫的国度以后，那么我们知道，好像旧约的以色列呢，多多少少表示了神在这个世界上所设立的那个国度。那新约的时候呢，耶稣就是那个天国的君王，好像更清楚看到神设立的那个国度呢，是在教会里彰显出来的啊。那不过不管怎么样，天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我们再说，神整个宇宙都掌权，所以整个宇宙都应该是天国。但是因为人堕落了，所以也有很强一个部分是在抵挡中，还是在神的掌权当中。那天国怎么会有一个奥秘呢？我们会说美国有奥秘吗？中华民国有奥秘吗？一个国家有它的秘密吗？可能有一些它的最高机密吧。那天国有什么最高机密呢？在圣经里讲到奥秘啊，第一个是指道成肉身啊，提摩太前书3:16，大哉近前的奥秘啊，就是道成肉身的事情。那如果我们再看看，如果你回去看3:16那个道成肉身，不仅是包括道成肉身，包括将来神国或者基督在荣耀里的降临哈。在哥罗西书2:2也有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国的奥秘就是基督，因为神的奥秘跟神国的奥秘在这里恐怕也没有很多的差别。这个奥秘原来是隐藏的，之所以叫奥秘，就是人凭着自己的脑袋不懂的，我们没办法懂的，我们没办法想得到的，不明白的。这个奥秘原来是隐藏的，在罗马书16:26哈，这奥秘，这个原来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不讲的。所谓永古隐藏不言，是表示在耶稣基督之前，甚至我们可以说在亚当之前，没有人知道的，天使也不大知道，但是在神永恒的计划里有，在旧约多多少少显出一点，神要借着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来拯救人，来让他的国度得以复兴。那么亚伯拉罕后裔，以色列是预表，其实就是指耶稣基督和教会。 然后这个奥秘呢，如今显明出来了，当然仍然是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奥秘在圣经里面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十字架啊，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一节二节，我到你们那里啊，不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不过他在这个属灵人当中也是讲啊奥秘，那个就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奥秘第三个意思就是神全能预定的旨意，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我们所讲的乃是神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个是人看不到的，人不知道的，我们只能敬拜不能探索的。那么第四个奥秘是指神的国，是指基督的丰富，是指神的智慧。这个在旧约我们就看到了，在旧约但以理书第二章二十九节和四十四节，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的事指示你，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你知道那是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所解的那个梦，也很稀奇，神把这个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奥秘，这个奥秘比美国比中国比成吉思汗这些都要更伟大。我不是说我们中国不伟大，美国不伟大，英国不伟大，但是的确在但以理书里面，尼布甲尼撒所做的那个梦是以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国为代表的世上的国度，在那些国度进行的时候，神会另外立一个国。那个国为什么是一个奥秘？因为人看不到。谁会想到在以色列那个王国比起巴比伦不知道渺小多少多少倍的那个国家民族里面会产生一个救主？这是奥秘。以弗所书第三章八到十节哈，这个保罗说要把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这个安排就是借着教会，旧约是借着以色列，使天上执政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奥秘在启示录第十章第七节，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奥秘就成全了。那么在奥秘还有第五个意思，就是同归于一。这也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九节十节和以弗所书三章六节有讲，叫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同归于一，同为后嗣，同为一体，这是奥秘。那么再下面奥秘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犹太人归主，这也是人想不透的。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五节，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就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下面有一个奥秘，就是复活的改变。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是要改变，那是指我们复活。这我们脑袋也想不出怎么可能，所以叫做奥秘。那么还有用夫妻来形容教会和基督也是奥秘。以弗所书五章31-32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这是一个奥秘，极大的奥秘。好，我们把这些奥秘哈，其实还有一个，不过那是负面的，启示录十七章七节那个兽也是一个奥秘哈，把这些奥秘整个放在一起，再来解释一下，就是奥秘其实还是神拯救人的一个计划，把他的荣耀显出来。虽然人是这么的渺小，但是他这个计划显出来的时候，会叫整个宇宙的天使和万物都来颂扬神。这是奥秘，神的奥秘，或者神让他的国度胜过世上国度的奥秘，就是天国的奥秘。哎呦，这个奥秘想起来，如果是这么伟大哈，但以理书里面旧约里面略略有讲夫妻的关系，略略可以表达一点。那么如果这么伟大， 那要几千几万本书来描述啊，那是最深奥的神学，那比原子弹的奥秘还要奥秘，比基因工程的奥秘还要奥秘。耶稣居然用一个撒种的比喻把它讲出来了，这很稀奇。当然天国的奥秘不是只有一个撒种的比喻，但撒种的比喻表现出一点，不要轻看神的智慧。耶稣刚才讲的比喻好像太简单了，可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各位，我们怎么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怎么认识神？我们怎么信靠神？我们怎么在神族里面成长？当然就是信靠他，或者用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要谦卑啊，要承认自己是渺小的、无用的。越是要认识神，就要越要谦卑。这不是一种狡猾，也不是一种像老子的那种智谋，是一种真的在神的恩典底下一个反应，就是我很渺小，我们什么都不行。耶稣在这里用一个比喻啊来讲，他说啊，他用最简单的话要你来明白，可是如果听的人骄傲和自大的话，这个他用最简单的话，用尽苦心，用一个人人都能懂，人人天天起码在巴勒斯坦人人天天看到的东西要你明白，可是如果你的心不谦卑，你就不明白。哎呀，这我都懂了，我在神学院我很怕这种学生，就他觉得他什么都懂了。当然也许他们觉得什么都懂了有他道理，因为很多时候老师是不好，有的时候牧师是不好，哎，这我都听过了。人不想听的时候就没有了。那有恩典的人，这恩典不是说有凡有的还加给他哈，那个有恩典，每个人都有恩典啊，阳光空气雨水这种普通恩典每个人都领到。可是这里有恩典的意思是说，你知道你是蒙恩的，你知道你是被上帝怜悯的，你有这种心，就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就知道你不配，因为这是恩典，这是上帝白白给你的，那就会产生什么？你继续想要，继续觉得不够。你没有恩典的人，不是说神不给你恩典，而是你不觉得你需要恩典，或者你在悲伤痛苦当中，你抱怨上帝，你不觉得神有给你恩典。所以很多有的人穷苦难过，他仍然可以是骄傲的，因为他拒绝相信神有恩典。这种人对上帝有骄傲有敌视的态度呢，那么原来给他的恩典也会拿走。你看在教会里面，在基督的身上常常就是这种情形，你要就是不断的在进步，要就不断在退步。各位，不可能不进不退的。教会怎么样啊？哎呀，差不多。各位，差不多就差多了。都一样啊，都一样就退步很多了。你要就在进，要就在退，没有第三种。我们个人也是一样，做牧师的都是一样。你有，哎呀，神的恩典丰富，我不配，主，我要大大张口求你加给我，就继续给你。这叫你更谦卑，更乐意付出。你觉得，哎，我已经有了，够了哈，跟那个老底家教会一样，我已经发财了，富足了，不用了，不知道渴慕，不知道自己需要，那真的是麻烦了。当你觉得自己已经有了，结果就是你觉得有了，上帝把它拿走了；你嫌多了，上帝把你减肥一下，把它拿走了。以色列人正是这个态度，法利赛人正是这个态度。哎呀，拿撒勒人能出什么好的？不想听。连所有的耶稣用的一个话，用一个字很重哦，要夺去哦。为什么用夺去？因为谁也不能把我从他们手里夺去，本来是应该给你就永远给你的，但我们不珍惜就没有了，好像神把它夺走了一样。十三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本来对他们讲，讲比喻是耶稣用的一切的苦心，用最简单的话，不要你将来说，哎呀，怎么 做上帝的儿女，蒙上帝的祝福，原来是需要博士啊，原来是需要念很多书啊，原来需要智商很高的，原来需要曾经周游世界，看过很多的，读很多书，走遍天下路的。你将来不要在神面前有任何这种借口，因为耶稣所讲的比喻是你天天都看得到的，是你很熟悉的，所以你不能说你不懂。可是这个耶稣苦心讲一个最容易懂的比喻，反而你觉得因着你的骄傲，你觉得这没什么嘛，就不想听了，就被夺走了。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这句话呢，我们单单孤立着来看也可以懂。为什么用比喻呢？因为他们实在太笨太笨太笨了，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所以只好用最浅显的道理。对不对？各位，我们对越小的小孩就越需要用比喻嘛，因为他们实在不懂。可是这句话也可以另外有个了解，我用比喻就是叫他们看不见，叫他们听不见，这两种意思都有。就是再一次耶稣用最简单的说法对他们讲，就是因为他们实在看不到听不到，所以用最简单的让他们能够明白。但是如果心里骄傲，如果自大，如果是那撒在那个坏土上面的，那耶稣所讲的就叫他们更看不见更听不见。就跟耶稣是道成肉身生在拿撒勒木匠一样，你说耶稣要像一个天使一样发出大光在这个世界，那人很难真的信靠他，因为太威严太恐怖了。所以耶稣就用一个最卑微的一个木匠的儿子，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接近他了嘛，不会太高高在上了吧。可是他最卑微又造成一个错误，一个没有想到结果，就是什么，这么卑微的人哪里可能是上帝的儿子。各位，他死在十字架上呢，是卑微到极点了。那么要任何一个人，所有劳苦担重担，所有长大麻风的，所有的妓女，所有的税吏，所有的罪人能够去亲近耶稣，因为没有比他更卑贱的。可是这种更卑贱的，对那骄傲的人来讲，就上帝的儿子怎么会死在十字架上呢，就不是了。你看上帝越谦卑，要让人认识他，人的骄傲就让他们更不能认识他，这就把上帝给他们的天国的道理夺走了。十四节，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好，这一段话呢是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十节，那个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以赛亚在圣殿里看到的异象，然后神对他说的话。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还有在福音书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在罗马书里都有引这些话哈。这个话是又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话，但是也是一个奥秘，叫我们很难接受。这个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各位，听了不明白是耶稣的错吗？如果耶稣是在用天使的话语，用博士的话，用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话，用哲学家的话跟他们讲，他们不明白，那错在耶稣。可是耶稣是用他们最明白的话跟他们讲，不仅是耶稣在这个时候跟他们是用最明白的话讲，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包括从创世纪开始，对堕落人讲的第一句话，亚当你在哪里，这就是一个福音，哎，就是一个呼唤，哎，他不能说他听不懂，哎，今天全世界的人神都在对他们呼召，他们不能说他们听不懂，他们不听是无可推诿的。 然后这个这句话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是神给以赛亚的一个使命，你去跟那些以色列人讲，去跟他们讲，讲什么？整个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所讲的信息其实就跟所有的先知跟耶稣跟保罗讲的信息一样的，悔改归向上帝，就是这样。我们今天讲的也就是这个，听得懂听不懂？当然听得懂了，怎么会听不懂呢？但是结果听懂了没有？没有听懂。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悔改，所以他们的罪他们的错无可推诿，不是他们听不懂，甚至不是罪恶没有显在他们面前告诉他们，是他们不肯，是他们不承认。那如果他们在不肯不承认情形下，先知讲的话或者神借着先知讲的话，他们就越来越听不懂了。你说我们今天跟人讲说，今天很多人传福音啊，哎呀，说福音真的很难传，尤其我觉得现在神学院教育很失败，没有把学生教好，他不会讲道了。其实我在想啊，我去山地去这些原住民的部落，我想在50年前40年前那些外国的宣教士他们中文更烂，为什么人家都听得懂呢？为什么人家都听得懂？就是他没有用高言大志直接去讲上帝的话，听得懂的没有听不懂的。圣灵在人的心里工作，他可以听得懂，但是当人心硬的时候，每一个叫人得救的信息就会让人更加的不明白不晓得。就像福音传到中国，我也真的觉得很真的叫人很难过。那些真的很聪明的人，儒家的信徒，他就不相信人有罪，他就不相信我有罪。虽然神的话圣灵的光照应当让人看到，事实上像五四运动那些巴金啊老舍那些人也把中国人的罪恶写得很清楚啊，只是我们会觉得基督徒觉得还不够深入，我们个人的邪恶还讲得不够深入，但是我们有点反省能力都应该看到我们罪孽深重，不是中国、印度、美国每一个民族都是一样，原住民汉人都是一样，上帝的光照我们就知道我们有祸了，我们这么自私这么自利，我们这么不诚实，我们这么淫乱，每一个不信靠上帝人都应该在上帝的话面前悔改。可是当我们拒绝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心硬，有眼看不到，有耳听不进去。百姓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当然也有十百姓，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十百姓犹蒙心，耳朵发沉，眼睛昏迷。这两个了解都是圣灵漠视，当然都是对的。一方面因为你本身的错误，一方面上帝也在你的不信中加重他的咒诅，使你越来越听不见，不要你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你。神不要医治人吗？神当然要医治，但神要的医治是一个真实的医治。你如果不是真心悔改，神不是真的要医治你。那真心悔改常常是要到了山穷水尽亡国了，所以在以赛亚就是说啊，我让他们不悔改，你常悔改信息，他们不悔改，好叫他们亡国了，痛到最痛的时候，那蒙神拣选的人会真的悔改了，而且在这个时候外邦人可以蒙恩，那么所以是一件很好的事。好，耶稣用以赛亚书第六章讲我为什么用比喻，简单的说就是我用比喻有两个目的，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哈，但可就是有两种结果。这样讲，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讲话做事都只有一个目的，叫人得救，叫人得胜，但是产生的结果的确是两种，一个是叫人得救，一个叫人沉沦，一个叫人得胜，一个叫人失败。这个差距就是看从神那边来讲，看神的拣选，从人那边来讲就人有没有信心嘛。我实在是要用最简单的话来让他们明白，他们不肯听，那就注定了让他们不能被医治。16节，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各位 这句话你是不是也觉得很有意思？第十六节的你们和第十四节的他们，其实不是都用眼睛看到了耶稣，不管是那群群众或者门徒，他们的眼睛和耳朵不是都听同样的话吗？是一样的有福，可是为什么会有差别？也就是不是你眼睛看到而已，不是你耳朵听到而已，是你所看到你听到的有没有叫你去信，那就是有福了，否则就是有祸了。或者用耶稣的话来讲，如果你没有信，你眼睛看到等于没看到，甚至罪加一等；如果你没有信，耳朵听到等于没有听到。各位，这个有一个神学家 Jonathan Edwards， 他讲到说，真的，你肉体看到不一定会叫你很感动。我们看那个受难记很感动，感谢主。如果你有信心，你会很感动，很好。但是 Jonathan Edwards 他讲，他说，在真正的加略山的十字架底下，那么多人看到耶稣受难，他也没掉一滴眼泪啊，没有啊，他们心更硬啊。那我们真的求神让我们有信心，使我们看到，使我们听到的是会让我们更加信靠他，使我们有福气。十七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这个很多人，那我想这很多人里面，我觉得每一个旧约的圣徒、先知和义人都是，但我马上想到的第一个迫切想看到的、想听到的就是摩西。哎，你说摩西想要看耶稣啊，想要听耶稣，摩西根本不会想到耶稣吧？对，摩西应该不会想到耶稣，那时候他还不够知道。但是摩西很想要一个什么？摩西想要进到迦南地，对不对？神没有让他进去。摩西最后苦苦哀求神说，你在比斯加山上可以远远的看见。摩西很想看，看那个迦南美地。但是迦南美地是什么？迦南美地不过是预表耶稣基督，因为迦南美地就是那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希伯来书讲的安息，就是讲到那永远的福乐。那除了在基督耶稣里，还有在谁那里有呢？摩西盼望的就是想要看到上帝话的实现，上帝话的实现就是耶稣，因为耶稣就是上帝的话。另外一个迫切想要看的是谁？就是亚伯拉罕。我们更会觉得，哎，亚伯拉罕怎么会知道耶稣？可是各位，亚伯拉罕迫切想要看的是什么呢？亚伯拉罕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我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就亚伯拉罕最盼望的是什么？就是撒拉怀孕嘛，对不对？他最盼望就是有儿子嘛。亚伯拉罕盼望的那个儿子是谁啊？我们当然说是以撒，可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谁啊？在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中文圣经没有把它翻出来，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看小字说原文都是儿子，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是预表耶稣的。在加拉太书也有讲到说，那个后裔，这个后裔不是指着众子孙，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那是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同样在罗马书保罗也讲到说，这个肉身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我们都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也好，摩西也好，所盼望的，当然就我们能想到的，盼望儿子，盼望地，迦南地啊， 或者是大卫盼望的国度，通通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他们盼望。那更不要说许许多多先知在预言将来的时候，这个会有这个将来的时候弥赛亚再临，那就更直接讲到是耶稣了。他们都想要看到耶稣，都想要看到弥赛亚，都想要听到，却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当然凭着信心他们也看到也听到了，他们也是在基督里，可是他们如果不跟我们一起同德就不完全，我们是看得更清楚。你说我们今天没有看到，各位，你凭着圣灵，你比他们更有福，你们看到了啊，我们都看到了。因为这个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的，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那更美的就是耶稣基督，当然最美的是主耶稣的再来了，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了。你看，你要继续的看，就像我们刚刚讲上帝的话，你不可能说看了一遍圣经，看了一遍我看完了。对了，你看完了，看完了一遍并不是说圣经就被你看完了，你再看一万遍也看不完的，那是上帝的话。仰望基督，我们永永远远都仰望不完的，因为它有永恒的无穷无尽的丰富，无限的丰富哈。